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吗？
为你解开恋爱婚姻的迷伴。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是刘博士，为你们主持解开恋爱婚姻的迷伴。今集的主题是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反思。今集我们打算介绍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所著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又邀请到林老师为我们讲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威廉莎士比亚1595年著名的剧作。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参考了1562年阿瑟·布鲁克所著的《罗密欧斯与朱丽叶的悲情》，以及1567年威廉·品特所著的《欢乐的宫殿》而撰写成的一部舞台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恋爱悲剧的背景是发生在古代的意大利。故事是讲述在意大利维洛纳城有两大家族，就是卡帕雷特家族和蒙泰古家族。统治卡帕雷特家族的族长就是卡帕雷特，统治蒙泰古家族的族长就是蒙泰古。但是这两个家族是世仇，成日闹交，一言不合就会打斗起来。蒙泰古有个儿子叫做罗密欧，罗密欧才貌相全，心地善良。他听说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要去卡帕雷特家赴宴，就和朋友戴上面具混入了卡帕雷特家的宴会场里面。机缘巧合地，他被卡帕雷特的独生女儿美貌如花又温文尔雅的朱丽叶所吸引住了。罗密欧当时就向朱丽叶表白爱意，朱丽叶也都对罗密欧一见钟情。即使后来大家都知道对方是仇家的人，他们依然山盟海誓，非君不嫁，非兄不娶，此志不渝。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深深地明白到他们的结合一定会受到双方家族的强烈反对。于是罗密欧就向神父请求帮忙，神父将朱丽叶召唤到修道院里和他们证婚。之后剧情急转直下，罗密欧在街上碰到朱丽叶的堂兄提伯尔特，两个世仇的家族的人一碰面，少不免口角和决斗了。提伯尔特提出要和罗密欧决斗，罗密欧心地善良，当然不愿意和提伯尔特作无谓的决斗。但是和罗密欧同行的朋友就忍不住对方的挑衅，就和提伯尔特决斗了，结果死在提伯尔特的剑下。罗密欧为了要和朋友报仇，就在决斗里面将提伯尔特杀死，最后罗密欧就被驱逐出维洛纳城。
What is a maid? Ice and desire. The world wags on. A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oes a youth. So does the fair.One sweet smile has its season for a while, then love's in love with me. Some may think only to marry, others will tease and tarry. Mine is the very best parry. Cupid, he rules us all. caper the caper, sing me the song. 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pastime that never will pall.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 he rules us
继续请林老师为我们讲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当罗密欧离开了维诺那城之后，帕里斯伯爵就去到卡帕莱特家向朱丽叶求婚。朱丽叶的爸爸卡帕莱特当然非常赞同，就命令朱丽叶要下嫁帕里斯伯爵。朱丽叶当然不愿意就范，就去找神父帮忙了。神父就给了一剂假死药，他跟他说服下假死药之后，人就好像死了一样，一日之后就会苏醒过来的了。神父的献计应该可以令到朱丽叶避过不用嫁给帕里斯伯爵，同时神父又会派人去通知罗密欧，叫他暗中地将朱丽叶由棺材里面接走，然后等他们可以双双远走高飞，去寻找自己的新生活，从此远离家族之间的仇恨。于是朱丽叶就依计行事，在婚礼的前一个夜晚去服了假死药。当卡帕莱特家的人发现他的时候，就以为朱丽叶是因为抗婚而服药自杀。同时神父亦都派人去通知罗密欧，但是很可惜，事与愿违。罗密欧在送信人来到之前呢，已经听闻朱丽叶服药自杀的消息，他就急不及待地潜入安葬朱丽叶的墓穴，而且又杀死了阻拦他的帕里斯伯爵。当罗密欧打开了朱丽叶的棺材，他见到朱丽叶就锡了朱丽叶一下，之后就将自己带来的毒药一饮而尽，就倒了在朱丽叶身旁，与世长辞。当朱丽叶醒了之后，见到罗密欧伏尸身旁，他悲痛欲绝，亦都不想独留人世间，他就拔出了罗密欧的佩剑，自行了断，倒卧在罗密欧的身上，饮恨而终。卡帕莱特家和蒙太古家两家的父母都赶到来了，神父就向他们讲述罗密欧和朱丽叶哀怨缠绵感人的故事。虽然亡羊不能够补牢，悔之已晚，但是两家的父母都醒悟过来了，明白到冤冤相报何时了，因为两家的仇恨才将两家的儿女害死，从此两家就既往不咎，和睦相处。
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吗？
为你解开恋爱婚姻的迷伴。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时段的解开恋爱婚姻的迷伴这个节目啦。今集的主题是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反思。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莎士比亚所著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套剧作表达了一些什么讯息呢？第一个讯息就是爱能够化解仇恨。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是心性纯真善良的人，但是他们偏偏就生长在充满仇恨的乱世当中。朱丽叶说，Why do our fathers hate each other, and does the daughter love the son? 为什么我们的父亲彼此仇恨，而他们的女儿却爱上他的儿子？罗密欧和朱丽叶也都同时表达 And that our fathers tear each other, the children desire each other. 我们的父亲彼此撕裂，而他们的子女却彼此相爱。在这种极度冲突的环境里面，罗密欧和朱丽叶是没办法去抗拒，最终他们为了爱而双双地踏上殉情的路。爱能够感动人性，将邪恶的人性感化成为善良和美好，将顽固、守旧 斗争的贵族阶级观念感化成为谅解和包容，化解了即世的恩怨情仇，无疑是带出了爱和和平这些普世价值。在社会哲学上来讲，是象征人民主义的抬头，将专权和缓慢的封建思想打倒。第二，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人学习了恶，所以人这个个体是善恶同时存在。创世主创造宇宙、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同时将相生相克的理摆放在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之中。所以这个宇宙有神佛就有魔，有光明就有黑暗，有善就有恶，有成就有败，有始就有终。罗密欧有善的一面，他没有参与卡帕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之间的世仇，而没有互相厮杀，但是他都有恶的一面，他不够忍，而且还动了杀机。他为了要帮朋友报仇，就在决斗里面将提伯尔特杀死。他又认为帕里斯伯爵要娶朱丽叶是逼朱丽叶走上末路的关键，而将帕里斯伯爵刺死。第三，就是光明和黑暗，爱和恨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卡帕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之间的仇恨、争斗、厮杀，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日间进行。他们的恩怨情仇是这么明明白白的，赤裸裸地包围着每一个角色。相反，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是偷偷摸摸地在黑夜之中进行，就好像剧中里面所说的 It seems your hands are upon the cheek of night, like a rich jewel in an Ethiopia。将朱丽叶描绘成为就好像在黑暗里面挂在非洲黑种人伊索奥比人耳朵上面光芒四射的珠宝一样。由此看来，莎士比亚借着这个剧作反映对世间事态的不满，对人性丑恶的不满，希望借着爱可以带给人类和平和光明。第四，人在失意的时候经常都会说命运弄人或者造物弄人。究竟命运会不会弄人的呢？造物会不会弄人呢？两位男女主角罗密欧和朱丽叶不幸的遭遇是命中注定啊，还是由意外所导致的呢？罗密欧和朱丽叶生长在两个敌对的家族，是不幸的主要根源。他们阴差阳错地为了爱而殉情，是不幸的结局。他们的殉情带给两个长期处于斗争中的家族长住久安，又是不幸中之大幸。命运弄人，究竟这句话成不成立呢？人今生的命运其实是人前世和今生的德和业交织而成的。做了好事就积德，做了坏事就积业。与人为善就积德，与人为恶就积业。帮了人就积德，害了人就积业。这个是天理。所以命运是人前世今生所作所为的结果。遭逢厄运又好，好运又好，都是自己过往的前世今生所结下的果。所以命运或者造物是绝对不会弄人的。这样的话，人应不应该去对抗命运呢？其实人亦都不能够同命运对抗。俗语讲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秋收。命运是人以前结下的果，又怎可以不承认呢？人如果想要改变厄运，想要趋吉避凶，就唯有处处与人为善，终身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就会积德，德多德大，命运就会顺境，就能冲破厄运。反之，业多业大，命运就会老倒。人如果要掌握命运生死，就要行善积德，不要行恶积业。德大命就会好，业大就会遭逢厄运，死后还要到地狱去受苦还业。
各位听众，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我们在这里多谢林老师为我们讲述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故事。祝各位能够做好人，得好报，逢凶化吉。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命运是否支配一生？而我不可拒抗，当不得命运主人。不幸，绝对不肯接受命运，宁愿一生与他对抗，都不许做骂弄人。着你一生奋斗，偏不许做骂弄人。奋斗，偏不许做梦。